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，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。今天是第15讲，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中大卫兴起的故事。我们上一讲说到大家耳熟能详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，经此一役，大卫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领到扫罗的面前，大卫手中还拿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头，扫罗就把他留下来。所以撒母耳记上16-17章是关于大卫的兴起，继续了大卫被膏，大卫进宫弹琴服侍扫罗，大卫勇敢迎战非利士人。这个时期就是大卫初露头角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扫罗还是很赏识很喜欢大卫的，直到第18章。18章1-9节就像一个序言，交代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如何的爱大卫，也交代了扫罗如何对大卫起了杀心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。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扫罗与约拿丹这对父子对大卫迥然不同的态度与反应。我们不清楚为什么，在一开始当大卫与扫罗说完话之后，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经文在这里并没有多加铺陈，但是在之前14章约拿丹只身一人勇敢出去突击非利士人的行动，我们或许也可以感受到约拿丹与大卫在灵魂深处有很相像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约拿丹看到大卫只身一人去迎战歌利亚的时候，他内心应该是很欣赏跟钦佩大卫的。他们都是有勇有谋的人，而且他们都是对上帝很有信心的人。这两个人彼此欣赏，成为挚友也是非常合理的。约拿丹身为君王的儿子，他却没有嫉妒大卫，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。 而扫罗虽然作勇一切，却非常忌惮这个年轻的大卫，只是因为妇女们称赞大卫多过称赞他，他就怒视大卫，开始对大卫起了杀心。因为约拿丹的位子，因为他与父亲的不同，他爱父亲的政敌，所以注定了约拿丹会是一个悲剧的角色。十八章谈到扫罗两次轮枪想要刺透大卫，又想要透过女儿的婚姻来害大卫，让大卫丧命在仇敌非利士人的手中。这时候扫罗也发现他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了，因为大卫得人心，得上帝的心，也得了他家里人的心。接下来的十九章就是在讲约拿丹跟米甲帮助大卫，二十章是约拿丹戏份非常重的一章。大卫从撒母耳所在的拿约逃跑回来找约拿丹，因为他之前逃跑躲在撒母耳那里。现在大卫回来找约拿丹，这一章第二十章有大量的对话，这一章几乎是约拿丹与大卫的最后一面。在此之后大卫只有一直逃，而约拿丹也明了到他父亲想要杀大卫的心是如此的坚决。我们来读几个段落。第一节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丹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约拿丹回答说，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致死。我父做事，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大卫又起誓说，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，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。大卫对约拿丹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。这两个好友在扫罗是否决意要杀大卫这件事上有争执。对约拿丹来说，他认为事情还有所转机，因为之前十九章五节约拿丹对扫罗小以大意说，大卫所做的一切对你都有益处，你不可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。当时候扫罗表面上是答应约拿丹了，不过显然之后扫罗又出尔反尔。大卫现在是相当愁烦的，他对约拿丹说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爸一定要我死呢？所以这两个人就想了一个方法去测试扫罗，如果明天与之后的筵席扫罗因为大卫不在，并且对约拿丹的借口发怒的话，那就是扫罗定义要杀大卫的明证。二十四节，大卫就去藏在田野，到了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座位空设。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染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，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 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，他说，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，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，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，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这一段写得很精彩，也把约拿丹这个皇子高贵的心境表露无遗。说实在，我读撒母耳记实在很难感受到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的关爱。这里扫罗对约拿丹骂得非常难听，就好像我们今日骂你妈，骂你祖宗十八代。不仅如此，扫罗说大卫会威胁到约拿丹的国位，所以他认为约拿丹应该要跟他站在同一阵线。因为扫罗眼中只有权力，只有国位。约拿丹质问扫罗，大卫为什么该死？他做了什么该死呢？扫罗恼羞成怒，就抡起枪想要刺约拿丹。之后约拿丹帮助大卫逃走。其实没有约拿丹就没有之后的大卫。我们常常低估了友谊在灵性塑造当中的重要性。今天没有约拿丹在宫中为大卫通风报信，为他筹划盘算，为他与扫罗争执，我们都不知道大卫能不能够活到现在。而约拿丹对大卫的忠诚与真挚，对他的爱，我相信也很大程度帮助塑造了大卫的灵性。之后23章16节有一节很动人的经文，那时候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大卫藏在旷野的树林里。23章16节说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。大卫不是永远都像当初打歌利亚的时候那样有着完全无惧的信心，他也会疑惑，他也会动摇，他也会软弱。而约拿丹总是适时的出现，帮助他，鼓励他，尽管约拿丹已经看清楚上帝已经弃掉了他的副驾。回到21章到22章是一个完整的叙事。大卫出逃，逃到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。经文说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。因为很奇怪啊，为什么大卫独自一个人来呢？大卫编了一个理由，接着向亚希米勒要了五个饼，之后还要了兵器，亚希米勒都给了。而亚希米勒给大卫食物和兵器这件事，最终为整个挪伯城惹来巨大的杀身之祸。22章13节，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 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。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。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，亚西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而最后是以东人多益起来杀了耶和华的祭司。当大卫选择逃到亚西米勒那里，对亚西米勒来说，他的命运就已经大致决定了。经文说，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的，他当然有发现怪异的点。他是否对大卫的说法有完全买账呢？经文没有明说。但当大卫要求兵器的时候，难道亚西米勒一点都没有发觉吗？其实是蛮奇怪的。而之后22章亚西米勒对扫罗王的答辩是什么呢？他首先讲的话跟约拿丹一样，大卫做错了什么吗？当扫罗说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但没有人告诉我，亚西米勒说的是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肯定大卫的忠心，但接着他顺着扫罗的话，王说的这件事，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，不知者无罪。无论亚西米勒知道多少，对大卫的话有多少的信任，有多少的质疑，他最终都做出了他的选择，就是他用五个饼与兵器支持大卫，以至于大卫可以继续逃亡。站在亚西米勒的角度来看，当时候大卫有所需要，而政治利益并不在这位祭司的优先考量当中，他选择供应有需要的大卫，而这件事也为之后的耶稣所称赞，称赞亚西米勒懂得律法的精神。是因为亚西米勒的供应以及之后的牺牲，才为大卫继续换得逃亡的空间以及时间。之前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。而故事继续进展到24章，有一个时刻，扫罗却在大卫的手里。我们来看看大卫是如何反应的。24章一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，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 出去行路。对比之前扫罗对大卫不断的寻索，这里大卫却没有以复仇的心态对待扫罗。所有跟随大卫的人都对大卫说，上帝曾经应许你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现在杀他不算犯罪。大卫先是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但随后立即自责，因为扫罗也是上帝的受膏者。之后26章又发生一次，大卫潜入扫罗的营中，亚比筛鼓励大卫杀了扫罗，一次就成。但大卫在那重大关头再度收手，只拿了枪跟水瓶走。大卫不是没有动摇，不然他不会割下扫罗的衣襟，潜入扫罗的军营。但临到关头，他看着扫罗，他仍然没有下手，因为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，而非他的仇敌。这是跟随他的人以及亚比筛没有的眼光。大卫活到今日，是因上帝每一次的保守。他在那一刻的眼光，无法把扫罗当作仇敌，而是上帝的受膏者。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大卫好的、高贵的一面，但是大卫也有急躁的时候。在24章与26两章大卫不杀扫罗故事的中间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25章2节，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一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、1000山羊，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。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，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，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，要对那富户如此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，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可以问你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。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大卫与跟随他的人在旷野中担任好撒玛利亚人的角色，因为在旷野治安非常差，常有打劫的事情发生，大卫自愿保护拿巴的牧人，而也期许能够借此换得一些东西。其实按照拿巴仆人所说的，大卫这些人待他们极好，昼夜都做他们的保障。因此在剪羊毛的时候期待一些赏赐，真的不算什么。但是这个拿巴却不知好歹，出言不逊，故意羞辱大卫。第十节，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拿巴的这句话连他仆人也听不下去，他仆人赶紧报告亚比该，就是拿巴的妻子，诉说他们的主人做了一件非常不恰当的事情。当大卫听到拿巴差人回的话之后，勃然大怒，就提刀想要去给拿巴教训。 亚比该赶紧背上礼物去见大卫，请求大卫的饶恕。26节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28节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，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亚比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报仇不当是你的事情，上帝一直在保护你。不论是扫罗，不论是拿巴，他们的性情刚愎凶恶，是愚顽人，他们以恶待你，你就要亲手修理他们报仇吗？你就要进入他们的游戏当中吗？那不是就变成了与他们一样的愚顽人吗？如果今天大卫就这样杀了拿巴，那你以后做王的时候又该怎么想今天的事情呢？你会不会心里有亏？只是因为拿巴不尊敬你，出言不逊，你就发怒杀了他吗？亚比该的一席话拦阻了大卫犯下大错，而大卫也是听劝的，大卫也是知错能改的人，展现了未来以色列王者的气度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
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一条道路，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，即使眼前乌云密布。啊，星星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。诉说